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3月17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顿为您介绍意大利宪兵文化遗产保护部为打击非法偷窃文物所做的贡献。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星期六毫无悬念地在中国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开始他的下一个5年任期。在计票结果高声公布之后，现场近3000名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长达40秒。习近平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时，还曾有1张反对票和3张弃权票。时隔5年发出去的2970张选票，0张反对，0张弃权，全部赞成。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发布声明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被开除公职，立即生效。麦凯布1月30日辞去了副局长的职务，计划星期天，也就是他生日的那天退休，享受所有的退休福利。但是他现在被解雇，他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退休金能否保留都成问题。川普总统解聘联调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司法部长塞申斯让麦凯布担任代理局长。麦凯布星期五晚上对于他被解雇的消息做出回应说，由于他看到了川普总统解雇科米，所以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六公布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英国外交官的名单，责令23名英国使馆人员在一周内离境。此外，俄罗斯还收回了允许英国在圣彼得堡开设领馆的许可。本周三，伦敦曾下令23名俄罗斯外交官必须在一周内离开英国。俄罗斯间谍克里帕尔和女儿在英国遭毒剂袭击后，俄罗斯方面未理会英国要求澄清此袭击事件背景的最后通牒。英国以及美国、德国等认为俄罗斯要对袭击负责，而莫斯科则予以否认。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从科学测量到航空拍摄，电池驱动的无人机已经在广泛的领域里取代了人工驾驶的飞机。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无人机的电源有限。现在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说，他们的飞艇不仅也可以完成那些任务，而且飞行的时间更长。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
芝加哥修建奥巴马总统图书馆，为什么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担忧？美国阿片泛滥，上瘾的患者求助于传统中医针灸。就在无人机大显身手的时候，空中飞艇发起挑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尽管在夏威夷出生又在纽约上学，前总统奥巴马还是选择把妻子的出生地芝加哥作为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南城是他在1980年代开启政治生涯的地方，他计划在这里修建奥巴马总统中心。虽然这个项目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表示担忧。
距离被前总统奥巴马称为家乡的芝加哥南部城区仅几千米的地方是麦考密会议中心。奥巴马在这里对绝大部分支持他的民众讲述他将如何回馈这座城市的计划。
4 years,
我们有一项计划，要在未来4年中创造价值3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仅就建筑而言，我们将会创造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其中2500个将是长期和持续的工作岗位。
目前的计划是将造价3000万美元的奥巴马总统中心设立在密歇根湖边的杰克逊公园。这个面积约20英亩的场地将为社区提供多样化的空间。园区中心将会建造一座高楼，内部设有奥巴马总统博物馆。
我们预计仅参观博物馆的就可能有70万人。我们将会把这里打造成一颗明珠，不仅是为了南城，也是为了整个芝加哥。
然而并非所有芝加哥南部的城区居民都欢迎这个项目。
我想在过去一年，由于他是总统，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他作为社区组织者起家的地方。
汤姆·米切尔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座大学是奥巴马的前雇主。米切尔等200名教师联署写信批评在离校园不远的杰克逊公园修建总统中心。
它只能被塞进一个已经开发好的相对小的空间里，不临近商业地带。
米切尔认为自己是奥巴马的朋友，但他感觉他们在建造总统中心的问题上不接地气。他说，除了在公开会议上的分组讨论以外，还需要听取更多的公众意见。这位前总统试图减轻人们的忧虑。
米歇尔和我的动机完全是要保证这个社区的利益。我想做的是确保每个人都得到了代表。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盈利组织来到这里的。我来到这里募款，来让这个东西可以建成，把它建起来，运营起来。我的薪水并不来自这个基金。
Michelle and my motivations are entirely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munity benefits.
这种利益或许可以改变芝加哥南城的名声。当地犯罪率不断上升，空荡无人的建筑随处可见。奥巴马希望一旦他的总统中心建成后，一切将会改变。总统中心预计的建成时间是2021年。
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之后，美国财富500强之一的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决定停止销售攻击型步枪。这次枪击案及其后续影响也让其他的一些公司纷纷取消了为全国步枪协会成员提供的优惠计划。另外，川普总统也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支持新的控枪措施。
在2月佛州帕克兰高中发生17人遇难的枪击案之后，迪克体育用品公司决定停止在店铺中销售攻击型步枪，并停止向不满21岁的顾客销售任何枪支。
我们知道这不会让所有的人都高兴，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家长还有学校里的英雄，看看他们做的事，审视一下我们过去的观点，如果这些孩子们能足够勇敢地像这样组织起来，我们也可以足够勇敢地把这些枪拿走。
首席执行官斯塔克说，他的公司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局。
我们是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自己拥有枪，但我们刚刚决定基于这些枪所带来的事情，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永久地撤走了这些枪。
帕克兰枪击案的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去年11月从迪克公司购买了一支散弹枪，这不是他在2月14日袭击当天使用的武器。枪击案发生后，其他一些企业也与全国步枪协会 NRA 切断了关系。达美航空、美联航、大都会人寿保险、赫兹租车、企业租车和阿维斯租车等企业已经取消了为 NRA 成员提供的折扣项目。此外，沃尔玛也宣布不再向未满21岁的顾客销售枪支。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在与议员们的多次会议中表达了对某些控枪措施的支持，甚至还将了他所在的共和党议员的军。
我是 NRA 的粉丝，我的意思是没有比我更忠实的粉丝了，他们爱我们的国家，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所有事情上保持一致。你们一些人被 NRA 吓倒了。
议员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加强背景审查和没收精神疾病患者持有的枪支等政策。到至今为止，国会尚未推出任何有关枪支问题的具体法案。
全美国几十个城市和州的政府起诉制药公司，要求他们对阿片类药物泛滥承担责任。 现在一些患者开始转向传统的中医针灸来克服阿片瘾和病痛。
为了缓解疼痛，我只能服用奥施康定、强考酮和吗啡。
大卫·拉姆奇说，为了缓解慢性背痛，他一度阿片上瘾，可是现在他转向针灸治疗。退伍军人哈利·加西亚也在接受针灸治疗，这是一种新的疗法，把针埋在耳朵上，几天后才拿出。
我走路比以前好多了，疼痛也减轻了，所以我几个月来都坚持来针灸。
保罗·皮拉格利亚是罗德岛普罗维斯登退伍军人事务中心的医生。
由于在部队服役，退伍军人比普通人的病痛要多，所以我们寻求药物以外的方法。
目前退伍军人事务中心和其他部门专门拨款来研究非药物手段对治疗慢性疼痛的效果。从科学测量到航空拍摄，电池驱动的无人机已经在广泛的领域里取代了人工驾驶的飞机。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无人机的电源有限。现在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说，他们的飞艇不仅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而且飞行的时间更长。
这艘名叫航母侦察员的七米长的飞艇在加州的天空中轻轻地飞过，跟在后面的是一架配备摄影机的四螺旋桨无人机。可是没多久，无人机上的电池耗尽，必须着陆了，而凭借太阳能板，飞艇照样在空中翱翔。飞艇的设计师乔纳森·纳扎提说，他的目标是无限巡航，因为飞艇自己生产的能源超过了它的消耗量。
这是空中航母的核心技术，我认为这项技术增加了无人机行业和总体机器人的价值，不过主要是增加了持续飞行机器人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要开创的领域。
航母侦察员飞艇上装有高分子锂电池，电力来自400瓦太阳能板，最高飞行高度为150米，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20公里。由于它比大多数无人机大，可以在10公里外看到，这是一个优势。因为美国相关条例规定，私人无人机必须处于操纵者的可视范围内。
如果你需要飞行8小时，那绝对值得；如果你需要长距离飞行，那也绝对值得。
由于航母侦察员的有效载荷高达5公斤，它可以携带侦察摄影机和地面穿透雷达等一系列设备。空中航母公司正在做各方面的改进，比如增加自动驾驶仪和氢电池，让飞艇可以连夜飞行。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向贫困儿童伸出援手。另外，我们还要来了解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神秘的鱼类，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有将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5美元。还有官方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数超过900万。中国贫困儿童的生活和教育水平令人担忧。我们的记者海伦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中国留学生，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大洋彼岸的贫困孩子。
最近云南昭通的一名冰花男孩火遍了你我的朋友圈。这个名叫王福满的孩子，因为家离学校太远，在-9度的天气走路1个多小时上学，头发上、睫毛上结上了冰霜。因为他，贫困山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再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一些议题，其实是我们研究的很多议题都没有人了解。人们读报纸会读到中国，随时都有关于中国崛起的书出版出来，中国这个，中国那个。但在中国农村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问题，在那里人们的资源，也就是教育和健康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仍有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5美元，贫困依然是中国的一大问题。而远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则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 全新基金是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非盈利学生慈善组织，他们希望通过筹集资金和暑期探访支教等活动来改善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时，伯克利的学生就曾因为发起争取言论、学术和政治自由、反越战运动等民权运动，以及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与参与而著称。
我们都是那种就是一看到有什么事情不满，路见不平一声吼，然后马上就去游行了。
张公宇说，伯克利这样的平台是全新成为现实，
大家就是都有一种就是超乎这个一般人对于他们目前现状的一种思考，更加的愿意去为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为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伯克利也是有这样一种产生这样一个组织的必然性。
连续六年来的每一个夏天，全新会组织伯克利的学生前往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为期一周的探访和支教，在河北滦平县、广东温源县等地，他们与孩子们一起读书，组织文艺演出，尝试公开演讲，通过各种游戏互相建立信任，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是教他们数学、英语那些传统的科目，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周的课程给他们更多一些是行为上的，比如说教会他们怎么样培养自信，怎么来跟别人相处。
除此之外，全新也会在伯克利校园组织义卖、慈善晚宴等，筹集善款，或是组织体验活动，让人们可以尽可能的去了解中国贫困儿童的生存状态。这些年轻留学生们的努力，在包伟明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So much of the dynamism and the ideas.
如此多活力、想法和为这些问题做贡献的动力都来自于学生，他们是带来改变的重要催化剂。
You know, they're such an important sort of catalyst for change.
冰花男孩王福满成了网红，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在今年冬天剩下的日子里，或许不用再挨冻了。不过就像这群伯克利的中国留学生所说，贫困儿童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他们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一点一点让中国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变得更好。
说到孩子，中国有个传统习俗，让宝宝抓阄测前程。那如果宝宝一把抓住妈妈的项链就往嘴里送，代表什么呢？代表不卫生、不安全。现在有一种项链专门为宝宝磨牙设计的，既安全又时尚，不过和婴儿的前途无关。
You like the camera? You like the camera?
一条晃来晃去亮闪闪的项链对婴儿充满了诱惑，不一会儿妈妈胸前的项链就会被啃得湿哒哒黏糊糊的。可是在伦敦婴儿展上，这种项链就是鼓励宝宝啃的，因为这种啃式项链专门为婴儿的小嘴设计的。加拿大时装设计师艾米丽·苏特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解决婴儿长牙时的问题，专门设计了这种首饰。一般的项链容易断裂，有噎住婴儿的风险，同时贵重的金属也不容易清洗，而苏特尔设计的项链由实用规格的硅胶制成，安全可靠。
The great thing about silicone is you can put it in a sterilizer. You can put it in a steam sterilizer.
硅胶的优点是你可以消毒，你可以蒸煮消毒，放在微波炉里消毒，甚至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如果项链脏了、起毛了，甚至沾了沙子，你都可以清洗。硅胶没有味道，你还可以把它放在冷冻柜里。
Doesn't have a smell and doesn't have an odor, and it can be even put in the freezer.
冷冻的项链可以舒缓宝宝出牙时牙龈肿胀，每条项链的售价在25到40美元之间。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地球上还是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鲸鲨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鱼类，也是我们了解最少的鱼类。科学家来到太平洋东部的科隆群岛，潜入美丽的深海，试图解开鲸鲨的生命密码。
这是海洋中最大的鱼类，可是和它们的亲戚大白鲨完全不同。鲸鲨是温文尔雅的绅士，只吃小鱼和浮游生物。它们的体重可以达到4万磅，身长在20到50英尺之间，比双层汽车还要大。 可是这些巨大的生物却很娇弱，科学家还来不及了解它们的习性，过度捕捞就把它们推到了灭绝的边缘。
So there's whole portions of the population.
我们很难接近这群鲸鲨，所以一些科学家把它们叫做神秘物种。
To them as a kind of a mystery species.
大多数雄性鲸鲨生活在温水区域，可是生物学家发现，太平洋东部靠近赤道的科隆群岛是一个特殊的水域。
When the Galapagos Marine Reserve is a fantastic place as a science.
对科学家来说，科隆海洋生物保护区是一个绝妙的水域。这里是生物进化的摇篮，是大批锤头鲨仅存的地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而且物种多样性。
了解这些雌性鲸鲨的习性，将有助于解开这种物种生命循环的秘密。
我们在研究鲸鲨的性成熟，了解它们交配频率、交配地点和繁育地点，它们的存活率和幼年状况，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科学家在科隆水域给一些鲸鲨装上了跟踪仪器，了解雌性鲸鲨的动态。当他们找到雌性鲸鲨的生活区域时，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浩大的海洋里，雌性鲸鲨喜欢在温水和冷水交汇的水域活动，即所谓的上升流水域。这些水域食物充沛，不过科学家认为鲸鲨生活在这里不仅是为了觅食。科学家猜测，雌性鲸鲨到这里来是为了产子，避开潜在的危险。目前科学家正在进一步了解雌性鲸鲨怀孕期间的动态和幼鲸的生长，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这个珍贵的物种。如果你想试试一种新的不用花大钱还能帮助减压的业余爱好，那不妨考虑一下飞斧比赛。你只需要一把锋利的斧头，还有一块倒霉的木头。华盛顿有一个国际性的飞斧联盟，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飞斧的刺激。
就像铁锤配钉子一样，利斧和木头也是天生一对。
我刚开始试的头两次真的挺害怕的。
在这家猛飞斧武馆中，林赛·鲁特等竞技式飞斧活动参加者一次一次地克服恐惧，掷出力气。
你把斧头甩出去，斧子第一次旋转时，斧刃就在你脸前飞过，所以对我来说肯定要适应适应。
与飞镖比赛类似，飞斧比赛的参加者击中靶上不同的位置而得到不同分数。
你要尽可能直直地冲着木板把斧头投出去，好让它扎进木头里面。
要实现完美一致，参赛者必须有锐利的斧刃和很多的木板。
太疯狂了，但是也很开心，自始至终都觉得安全。
为了确保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确保参赛者和旁观者没有性命危险，飞斧比赛在铁笼里进行。
除非你是用奥运会金牌得主式的力量投掷，否则斧头不会冲破笼子飞那么远，绝对不会。
从2014年开始，猛飞斧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都市飞斧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主办募捐活动，帮助加拿大的食物赈济库和波多黎各的飓风赈灾努力。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终极目标是取得今年12月参加世界飞斧联盟国际锦标赛的资格。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本期的英语盾将播出恐怖分子为什么要破坏历史名胜专题片的第二部，我们还将为您介绍意大利宪兵文化遗产保护部为打击非法偷窃文物所做的贡献。最后我们还将了解一下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是如何防止被盗文物流入拍卖市场的。
从追踪文物犯罪的手段来说，很少有人能比得了意大利的宪兵。
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因此意大利首先意识到需要进行保护，就是因为意大利有责任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意大利文化传统十分丰富，跟踪偷窃文物的技术、知识和手段非常成熟。
意大利失窃文物的数据库其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失窃文物数据库，因为它包含一个独特的信息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有大约600万条信息录入。我们在很多国家提供项目培训，目的是解释我们的数据库模型。
Noi abbiamo fatto dei corsi a favore di numerosi paesi per presentare il nostro modello di banca dati。
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警察开展合作。
意大利宪兵负责保护文化遗址的部门就是国际刑警数据库项目的牵头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刑警的数据库是我们帮助创建的。
这种合作已经产生了结果。
我们与他们合作开展了一次贯穿欧洲的意大利失窃文物的追踪行动，逮捕了一名嫌犯，追回了那件文物。我们与意大利宪兵合作，与荷兰警方合作，我们恪尽职守，取得了成功。
同样的技术正在被用来解决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冲突地区失窃文物的销售问题。
我们每收到一件文物，都先要问一问它来自何方，你有什么证据显示它有合法的来源。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的文物时，需要文件或者照片证据，证明这件文物在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在合法的流通。
这些技术集中用于失窃文物的处理上。这个问题在萨达姆倒台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中有所增加。在此之前，萨达姆的独裁政府将偷窃文物定为犯罪，可处以死刑。
为了保护伊拉克的文化遗产，萨达姆侯赛因作出决定，严重破坏此类古迹的人将会被判处死刑。在亚述地区的一个非法挖掘古迹的案件中，真的动用了死刑，肇事者真的被处死了。
萨达姆倒台后的无政府状态让很多人有机会偷窃文物，伊拉克博物馆的失窃问题尤其严重。
发生了一些极端严重和无耻的事情，比如2003年美军占领初期，巴格达博物馆遭到抢劫，美军只在一个星期之后介入保护巴格达博物馆。不幸的是，那时候很多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Intervennero le truppe dei Marines americani a protezione del museo, ma molte cose erano già gravemente accadute.
损失最为惨重的博物馆就包括摩苏尔博物馆。
2004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就收到了一件文物，那是一件古老的经文，艺术和历史价值很高，十分宝贵。我们恪尽职守，成功鉴定出这件文物来自摩苏尔博物馆。我们向这里的艺术与文物执法小组做了汇报，他们收取了这件文物，然后将其归还给摩苏尔博物馆。我相信那位文物倒卖者也被捕了。
对于盗贼来说，文物是发财的一个手段。
我在伊拉克时曾经问过总理阿巴迪，我说你应该知道组织偷窃和走私文物的是哪一些组织，回答十分肯定，还是那帮军阀。他们既不热爱艺术也不收藏，他们还走私石油、毒品、武器和人口，这只是资助他们犯罪活动的另一条途径。
That trafficking oil or drugs or smuggling weapons and human beings, it is just a way of financing their criminal activities.
了解这些文物价值的恐怖分子会试图让那些人去寻找更多的文物，手段不是利诱就是威胁。
我们看到过叙利亚考古地点的深坑卫星图像，很多人在那里挖掘寻找文物，差不多所有其他冲突地区或者冲突国家都有这样的深坑，此类活动很容易发生。
conflict zone or country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this type of activities.
冲突为那些企图靠文物发财的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阿富汗的战乱已经延续了40年左右。塔利班1996年上台后，颁布了严酷的文物政策，任何活体临摹物品都必须销毁。被炸毁的古迹中，最著名的就是已经屹立了1500年左右的巴米扬佛像。那时是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喀布尔博物馆最有名的文物，让他们免受塔利班的毁坏。
让我给你们看一些画，他们被国家艺术馆收藏之前曾遭到塔利班的破坏，我想让你们看看。我加入国家画廊时隐藏了部分物件，甚至把它们遮掩起来保存，我会把它们放在这里，让你们看看塔利班对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他为什么不顾生命去保护艺术品呢？
原因就是我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我学过艺术，这是一名艺术家的主要职责之一，他有责任保护艺术品。正如你所知，塔利班统治时期存在很多问题，他们不允许艺术家们自由工作。一天，文化部长来访问，我和他谈起了这里的艺术品，询问如何保护。他说：“这不关你的事，别参与。”那时还有很多威胁，任何一位学生或者艺术家如果正在从事人体艺术临摹，就会被告知不要把他们画出来。一天，我注意到一些人体艺术绘画及所谓的活体临摹，在他们遭到摧毁之前，我订购了这些绘画，我说我要把它们遮掩起来，避免它们落难。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检察官在腐败起诉中获得了极高的胜诉率。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美国著名的腐败犯罪问题专家、曾经做过1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兰德尔·亚森进行了专访。
亚森教授，谢谢您今天来和我们对话。我们先从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的案子谈起，能不能带我们回顾一下麦克唐纳当初为什么会被起诉？最高法院最后为什么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呢？
Sure. So Governor McDonnell and his wife were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from a businessman named Johnny Williams. The total amount was about 100.
麦克唐纳州长和他的妻子被起诉，从一个叫乔尼·威廉姆斯的商人那里接受了贿赂，总计大约有17万5千美金。这其中包括威廉姆斯为麦克唐纳女儿办婚礼所出的费用，还包括他送给麦克唐纳的昂贵手表以及为麦克唐纳的奢华度假买的单，另外还有大约12万的借款。这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可以用来索取还款的文件，所以这笔钱基本上就等于送给麦克唐纳了。作为交换，威廉姆斯希望麦克唐纳州长能够帮助他在维吉尼亚州政府里推广他公司的产品。他的公司生产一种膳食补充剂，他希望维吉尼亚大学能够对这个产品进行研究和推广。检察官指麦克唐纳接受了贿赂，并答应在州政府里推广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他和他的妻子被以受贿罪起诉。陪审团认定麦克唐纳有罪，上诉法院也确认了这项判决，但是最高法院一致决定推翻了这项判决。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这是基于一条非常具体的法律。这条法律说，如果要构成受贿，官员必须有公务行为，而对于什么是公务行为，法律有非常具体的定义。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公务行为， 因为他只是做了一些小事，算是出于政治上的礼貌帮威廉姆斯一个忙，就像他会帮其他任何人一样。他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像是给威廉姆斯什么政府合同啊，给他政府拨款啊，或者是提出一个法案来帮助他呀，都没有。事实上，威廉姆斯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麦克唐纳只是帮他打了几个电话，把他介绍给政府里的一些人。这些行为在法院看来并不算公务行为，也就不构成受贿。
亚森教授告诉我们，根据美国的法律，对受贿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法律要件。第一，存在被给予的财物；第二，存在利用政府权力所实施的公务行为；第三，前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也就是说，被告采取这些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这些财物，这也被称为腐败意图。亚森教授认为，最高法院对麦克唐纳案的判决使得公务行为的定义变得更为狭窄，这也加大了检方以受贿罪起诉官员的难度。您曾经做过12年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根据您的亲身经验，您觉得证明官员腐败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To prove public corruption.
No, they're very difficult cases. I mean, McDonald has made it even more difficult now, but even before that, it's
不容易。很多案子都非常难打，麦克唐纳的案子让腐败起诉变得更困难了。但是在此之前，腐败案件就是刑事犯罪领域比较难打的一种案件，因为这种刑事犯罪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我抢劫了一个人，或者从事了证券欺诈，骗了投资者的钱，这种犯罪行为比较容易被揭露，因为这种犯罪的受害者会想站出来报案，并且和警方合作。这种案子比较容易调查，因为有这些受害者和目击者。但如果你是一个政客，我贿赂了你，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没有其他的受害者，也不会有目击者在场，除非我们都特别不小心。所以这种犯罪行为既不容易被揭露，也不容易被证实。如果你和我都不去作证，检方怎么能证明你之所以采取某个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我的贿赂？所以这种案子是很有挑战性的。
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这几年腐败起诉都遇到了哪些主要的挫折？
Well, it's just the difficulty of proving that corrupt intent. So,
困难主要在于怎么证明腐败意图。比如最近有一个涉及到新泽西州参议员梅纳德斯的案子，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从他的医生朋友那里收受了好处，比如乘坐医生的私人飞机，由医生买单去多米尼加的一个奢华度假村度假，他还从医生那里收到了大额的竞选捐款。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些被给予的财物，检察官也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帮这个医生做了一些事，比如在其他政府官员面前替他说话等等。但是检察官无法证明这里存在腐败意图，因为证明一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是很难的。如果双方都不出来作证，这件事就很难证明。在这个案子中，这个参议员和这个医生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辩解说，参议员为医生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收受了好处，而是出于友情，所以大多数的陪审员认为他无罪。
They were friends, and the jury, most of the jury had voted to not convict them.
Do you find a bar to?
您觉得近年来证明腐败罪的门槛在升高吗？尤其是在麦克唐纳的案子之后。
Yes, definitely. It's not just.
是的，绝对是。不仅仅是麦克唐纳的案子，在过去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最高法院针对腐败案件的一系列判决，正在不断提高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他们对有关贿赂的法律进行了非常狭隘的阐释，所以现在有很多在人们看来属于腐败的行为，却并不符合法律对腐败的定义。除非国会修改这些法律，否则针对腐败提起刑事诉讼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您觉得最高法院是故意提升这个门槛的吗？
On purpose? No, no, I wouldn't say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故意的？不，我不会这么说。 但我认为他们对法律的阐释有些不切实际的狭隘。我觉得他们对于腐败的理解跟很多人不一样。不过如果真是这样，这也很好纠正，因为国会可以修改法律，最高法院只是尽力阐释由国会通过的法律。如果国会认为这些法律不对，他们可以修改它。但问题是，你这是在要求国会议员去制定让起诉他们自己腐败变得更容易的法律，这是很困难的。
You're asking Congress to pass laws that make it easier to prove corruption against Congress itself, and so that's always a challenge as well.
So what's the implication?
那么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Well,Fewer prosecution,
更少的起诉，这也会增加公众的担忧。公众会担心政客到底是在为人人服务，还是在为某些给他们钱的权贵服务。
但是也有人认为提升这个门槛是必要的，这可以避免检察官的手伸得过长。
Yes, that's definitely the basis of the McDonnell opinion.
没错，这绝对是最高法院判决麦克唐纳无罪的原因。最高法院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狭隘地阐释法律，检察官就有机会出于政治原因起诉官员。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检察官和一个政客分属两个不同的党派，检察官利用法律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而不是因为这个政客真的腐败了。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他们让腐败起诉变得太容易了，检察官就会出于政治原因随意地对政客提起诉讼。
To be sure that the prosecutors aren't bringing cases that are, you know, inappropriate, just for political reasons.
所以关键应该在于找到平衡点。
是的，没错。
到底什么算腐败？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是否会给不良政客以可乘之机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降低这个门槛，是否又会助长检察官滥用职权？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司法系统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而由此引发的公共辩论往往会导向对制度的探讨。您曾经说过，在美国认定腐败之所以这么难，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有一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官员从他的捐款人那里拿钱，然后做一些有利于这个捐款人的事情，这本身是合法的。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它如何符合民主的原则呢？
No, it's a great question. There is a tension, absolutely, between the system of privately financed campaigns that you mentioned.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和反贿赂的法律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人们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贿赂而采取某些行动，正如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政治捐款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担忧是相似的。一种解决方案是竞选资金改革，你可以改变法律，改由政府为竞选出资，这样人们就没有理由进行政治捐款了。而我们采取的方案是财务公开。贿赂和竞选捐款的区别就在于，贿赂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别人知道，而竞选捐款是公开的，选民可以根据这些公开的信息做出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政客接受大石油公司的政治捐款，我担心他受到这些我不认可的政治捐款的影响，那我就可以在下次选举中投票把他选下去。至少我知道这些政治捐款的存在。如果我在乎，我可以据此决定把票投给谁。但是在秘密贿赂中，像麦克唐纳收受的那些礼物，或是像梅纳德斯乘坐别人的私人飞机，这些是没有公开的，那么公众就无从得知，也就不能在投票选举时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所以尽管有担忧是一样的，但我们通常并不把接受竞选捐款看成是腐败，就是因为这种公开机制的存在。当然，竞选捐款也能成为贿赂，但是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证据来证明腐败意图。 正如你所说的，不能仅仅是我捐钱给政客，然后这些政客做了些有利于我的事，就认定这是贿赂。如果你要证明这是贿赂，你必须证明我跟政客之间有明确的协定，非常具体的协定。比如，如果我给你这笔捐款，你必须在这个法案中这么投票，诸如此类的。
If I give you this campaign contribution, you will go vote this way, or you know,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Speaking of anti-corruption, there is a mas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说到反腐，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国的反腐运动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用来清除政治对手和集权的工具。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美国发生吗？比如利用反腐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Well, that's always a fear.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raditionally these very strong institutions.
这种担忧总是存在的。在美国，我们传统上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制度来确保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法院是独立的，即便在行政体系里，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也是独立的，不受政治的影响。这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担忧。我们历史上有共和党政府起诉共和党政客，民主党政府起诉民主党政客，所以我们确实有检察官和法官保持独立性的传统。这正是为了避免反腐被政治化。即使一个政客、一个领导人出于政治原因想要提出腐败起诉，还有独立的检察官和独立的法官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在任何的系统中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这就是政治腐败的本质，它与政治搅在一起，所以总会有被人滥用的潜在风险。你只能希望一个国家所建立的制度强大到足以抵抗这种风险。
That the institutions with built in within a country are strong enough to resist that.
Alright, 好的，谢谢您，亚森教授，非常感谢。
很高兴接受采访。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使简明美国国会。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心，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
他也否认调查中国的政治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一百五十。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的民主新闻。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在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屋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您一定会好奇里面有没有秘密通道。今天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一起去看一看。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faul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物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物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虽然美国有国家档案馆，它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开像是15-20年前当时的最高机密，但中情局不这么做。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 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的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借用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菲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udo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凯特丽娜是一位舞蹈家，她在桥梁和峭壁上悬挂起长长的布条，将自己挂在上面翩翩起舞。这其实是她的一个新的舞蹈项目，名叫希腊之魂。凯特丽娜最近的一次演出是在帕特雷湾上空著名的安迪里奥大桥举行，这座桥全长2.2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之一。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大众对希腊国一些著名景点的关注，从而刺激旅游业。毕竟旅游业是本国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不知道这项高空舞蹈是否也吓坏了一些恐高症患者呢？这辆蓝色汽车实际上是一个图书馆，也是阿富汗喀布尔的第一个行走的图书馆，大家热情地称它为小核桃，大概是觉得厚厚的外壳里面全部都是养分吧。蓝色大巴每天都在街上行驶，从日出到黄昏，随时为那些想读书的人敞开大门。书中藏书包囊各种各样的诗歌、历史和故事。弗莱什卡·克里姆是这所图书馆的创办人，他希望阿富汗的孩子们从小产生对读书的热爱，这样他们就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人口超过500万的喀布尔，只存在12家传统图书馆。弗莱什卡希望他的想法可以发展下去。佛罗里达篮球比赛的中场秀，这次别出心裁地请来狗狗进行跳绳比赛，似乎这只小狗有点紧张，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再来。第二次它成功了，迎来了大家的满堂喝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1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